好，早安，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蓝轩时间，蓝轩看世界也跟收看直播的朋友呢说声早安。OK， 今天出门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的朋友呢要带把伞。另外的话呢，屏东地区还有中南部的山区还有马祖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好，这个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关系的影响那会一直到礼拜五礼拜六大概都是这样一个阴阴凉凉的天气状况，会有一些雨势这个是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好，但是呢比较遗憾的就是说呢，对于中南部并没有太明显的旱象的解除。虽然呢这个说屏东跟中南部的山区会有一些短暂阵雨，但是看起来都还蛮零星的。那比较好的消息是说呢，在今年的梅雨季节呢，可能到五月底的时候吧大概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这个较大的雨势发生。好，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对于整个目前台湾的旱象呢才会有比较明显的解除好，那所以呢这个是真的还蛮伤脑筋的。不过呢就是老天爷不赏脸也没有办法那所以现在的话呢就是必须要有些因应，那这些因应的措施这个各个地方当然其实不管是节水也好啦，这个现在大概说要去补水管漏洞大概来不及了啦那其他地方的话呢就尽可能的想办法这个还有去减缓这个森林大火，因为森林大火要用很多水所以这几天呢森林大火出现的时候呢，现在呢大家都急着去找这个救命水说这个水源不足所以呢在昨天像南投的这个鲤鱼国中附近说一方面是因为水这个森林很深所以呢不容易去这个等于是灌救，那另一方面的话呢也找不到水源那所以呢现在讨论光是讨论说这一些各个地方发生了森林大火该怎么样子去扑灭光是水源的部分呢就很伤脑筋所以呢包括一些什么挖地下水啦，那但是呢这个距离可能也很远啦，那这个拉海水啦但是说这个海水这个去灌救的话呢，其实对于消防设备会有一些侵蚀就是会有一些影响，会造成的寿命缩短。那如果说呢这个去这个灌救一些工业区厂房那更糟糕可能这些设备呢也会遭到一些破坏所以呢海水也不是那么好的方式。所以这也是一个专业所以呢没有仔细去想也还不知道。那事实上呢森林如果用海水灌救就可以吗一方面当然很麻烦，你还得要去抽海水。那第二方面的话，这个含盐分这么的高，对于这个土壤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对于这个树木的生长会不会有影响也不知道那再来的话呢，最糟糕是说现在有考虑说是不是用一些化学泡沫车来出动哇，但是这个的话呢成本也非常的高那这个虽然比较省水啦但是这个付出的代价也要很大所以呢其实真的是大家真的是如果说在这个附近这个在山里头的话呢真的是要慎防火种不要再引发这个相关的森林大火这个现在有点雪上加霜就已经够，不这也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很缺水，缺水的话呢就容易干旱，干旱的话发生大火，大火的话又需要水。好，所以呢这个状况其实是对台湾来说依旧的这个在今年这个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这个缺水的危机依旧的挑战这个台湾。好，所以大家要把它放在心上这个尽量的节约用水。OK， 好，所以我们这个讲到的是天气了那这个天气的话呢到这个东北季风影响会到礼拜六。礼拜六之后呢天气又回到稳定的一个情形了那么刚刚讲到了要等到比较明显的雨势要等到五月底了。好，那这个再来的话呢就是台风台风对台湾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它确定已经生成，它叫做舒利基，目前呢是在菲律宾东方的海面上那很可能会升级到中度台风但是对于台湾来说没有直接影响，所以呢对于解除旱象也没有任何的帮助。那今天空气品质的话呢一样在中南部地区比较不好尤其是集中在南部地区高频跟这个中部的近山区是橘色提醒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是今天的这个气象。那事实上呢在今天气象当中导致的缺水旱象还有森林大火都是台湾呢蛮重要的重点消息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包括第一个五月底呢可能可以稍稍的见到这个缺水的曙光就可能会有一些梅雨这个报道。那再来的话就是森林大火现在出现了没水可救就会去救火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情形。好，所以呢这是跟气象 相关的哦，所以呢，其实每次在讲气象，也不只是气象，对于生活来说，尤其是哦，这个气候变迁啦、极端气候啦，哦，都是哦很大的牵连哦。所以呢，其实在美国跟最近啊，比较受到关注的，也就是呢气候变迁会议即将要召开哦，所以我们待会会来说。现在呢，在昨天，美国的白宫已经正式宣布哦，他们派出呢气候特使啊，这个 Kerry 前往中国大陆哦，所以呢，这个一部分当然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全球到底该怎么样子去寻思对策啊？真的是要拿出决心来，很积极的去因应啊这个气候的变迁。那当然，再一个的话呢，可以视为美中这样的战略对峙底下的一个呢稍微的破冰啊，就是说他们其实也有可合作的项目啦哦。OK， 好，所以呢，这部分是讲到气象。那之后接下来一样的看的是疫情，好，这个在。一个是天灾，一个是呢，这个瘟疫哦，其实对人类来说都是亘古以来哦，人类文明里头呢，其实最严峻的挑战，除了人为自己的战争之外哦，还有一些族政者哦等等的问题之外，其实就是哦，这个一个是气候，一个就是瘟疫哦。好，瘟疫的状况呢，在今天看起来持续的延烧，数字又是陡然往上升了哦，目前呢，单日新增72万人。感染的新冠肺炎，12000多人死于新冠肺炎啊，所以呢，现在全球来到了1.3亿多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呢即将破300万啊，现在已经来到了297万人死于新冠肺炎了啊，这个几乎是一个国家的人数了啊，小国了啊，但是也是很不容小看的啊。那现在的话呢，全球好，目前看来印度呢最严重，印度的话呢，持续每一天呢都10几万，而且这个十几万是不断飙升的10几万啊，今天。印度呢单日新增185000多人呢感染了新冠肺炎。那先前说呢，印度呢相对来说呢死亡人数稍微少一点，那今天也破千了啊，1000多人死于新冠肺炎。好，所以它周边的孟加拉啦、巴基斯坦啦，也都是呢疫情往上走啊。巴基斯坦4000多，孟加拉呢6000多了。好，那另外的话呢，土耳其啊，土耳其呢是在亚洲地区另外一个呢。等于中东这个疫情最严峻的地方，59000多人呢感染了新冠肺炎。土耳其呢政府呢在昨天正式宣布进行局部性的呢封锁2个礼拜。那现在土耳其呢最严重的最大的挑战是斋戒月这个斋戒月呢在2个礼拜之后呢即将要进行。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的话呢，斋戒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性的一个仪式。那在这个斋戒月里面，他们这个斋戒月呢，从4月13号开始啊，那5月13号一个月的时间才结束。那在这个斋戒月里面呢，日出之后开始禁食，不能够吃东西，不能够喝东西。但是日落之后是会集体的开趴，等于是开斋哦，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一个气氛哦。但是呢，而且要集体哦。但是问题就在于说，现在这个目前土耳其的疫情这么的严重哦，所以呢，昨天。埃尔段呢强调啊，等于是从斋戒月的前2个礼拜开始呢进行相关的一些宵禁，而且进入斋戒月之后啊，开斋的时间不准集体来吃东西啊，甚至来连在家里面都不可以集体。不，你在家里面怎么去管制哈？这个实在是一个落实上的很大的问题了哈。所以呢，土耳其呢局部性的封锁呢，就是专门针对这个斋戒月前，然后一路要跨到斋戒月。好，所以他们这个相关的规定蛮严格的。所谓的局部性的封锁，包括了禁止城跟城之间的旅游，包括呢深夜的宵禁，提早到几点呢？7点。晚上7点就要进行宵禁，所以宵禁的意思就待在家里面哦。所以相关的一些什么餐厅啦、咖啡厅啦、茶馆啦、这个健身房等等这个都要开始呢。进入啊这个宵禁的状况，而且进到斋戒月的时间要停止营业。OK， 所以呢，这是餐厅啦，一般的生活商家。那再来的话呢，还禁止这个65岁以上跟18岁以下的公民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哇，那干嘛要骑单车吗？走路吗？那另外的话呢，公家机关提前在下午4点钟。下班。那另外的话呢，包括像学校，学校除了什么8年级、12年级生，跟幼稚园之外，其他都通通都要进行了远距的教学等等等啦，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看起来呢，对于土耳其来说的话呢，进入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疫情的大挑战而且连续非常多天了，都是那种4-5万、5-6万，而且越来越高。好，所以呢，这是在中东的土耳其。那另外的话呢，伊朗24000多人感染了新冠肺炎。好，那另外的话呢，在东南亚部分呢，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这个 个菲律宾呢今天是8000多，印尼5000多。好，所以呢看起来最是呢疫情缓和的就是包围在中东各国当中的以色列，因为疫苗的关系持续的往下探，目前呢单日新增176个人。好，我们休息会儿再回来看看美国一样的严重。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轩时间啊，那另外美国的部分的话呢，在今天看来单日新增啊也是上升啊，这个7万多人呢感染了新冠肺炎，巴西也是啊，这个美国呢73000，巴西呢78000，而且呢巴西的死亡人数啊又是呢维持在一个相对高峰啊，3000多人啊单日呢就死于新冠肺炎。我们刚讲到说呢，印度破千哦，但是呢，巴西就持续哦，都是那种3000多啦、4000多啦，其实还蛮吓人的啊。那另外的话呢，美国呢今天比较大的消息是啊，又是出现了另外一款的疫苗呢出现了血栓的状况啊，这个是真的还蛮让大家担心的啊。所以呢，今天呢，美国的疾管局已经正式宣布啊，暂缓施打呢胶生疫苗 Johnson Johnson。好，那这个 Johnson Johnson 呢，目前的状况是啊，到目前为止哈，在美国呢施打的人数是680万剂，那这个用剂来算，是因为有些人可能打一剂，不过 Johnson 就是只打一剂了，所以呢，应该就是680万人施打了新冠疫苗，但里面的6个人出现了呢脑静脉窦血栓，另外的话呢，还包括了血小板数哦，很严重的偏低哦，所以呢，就跟这个先前 A Z 的症状有一点点像哦，这个相关的血栓的情形哦，所以代表的就是比例来说是100万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了啊，这比例不算高哦，但是的话呢，毕竟就在那个 A Z 疫苗这个引起大家的关注啊之后没多久呢 ，Johnson Johnson 也出现这个状况，也因此呢，中间还包括了一位这个病人已经因为呢血栓并发不治。哦，所以呢，就是死亡了啦。那另外还有一个人的目前情况危急啊，所以等于是6个人当中，有2个人状况都是严重的或者死亡的啊。而且呢，这个个案呢，同样的跟 A C 一开始啊出现的，大家担心的是它分布在年纪比较轻的女性身上。那这6个人呢是18岁到48岁之间的女性。那症状的话呢是在接种疫苗之后的6到13天之后出现啊，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如果现在你已经接种疫苗1个多月了，那你就不用再担心说啊会不会这个接下来自己会血栓，不会哦，就是如果说还会发生的话，会在1-2个礼拜之内发生。好，但是呢，先前 A Z 已经排除了说跟性别有关啊，也跟年纪无关啊，就说没有那么明显的啊，这看起来的这个变数啊，这个数据去证明啊，说是因为。这么直接的相关了啊，但是看起来这个 Johnson Johnson 似乎啊，又再次让这个年轻女性啊，对这个施打疫苗会必须要去提高警觉。OK， 好，所以呢，目前这个状况呢，让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美国的疾管局啊，已经发表了联合声明，还不只是疾管局 CDC 啊，它跟这个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共同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说呢，目前这个状况的话，建议暂缓施打啊这个 Johnson Johnson 疫苗。哦，那当然啊，对于美国来说的话，你就担心。这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疫苗的施打状况？但是如果说理性一点去看待的话，应该不至于了哦。我想。不同的疫苗，包括不同的疫苗的这个一开始研发的使用的这个情况其实都不太一样，有些是这个信使 RNA， 有些的话是传统的这个方法都不一样哦，所以呢，其实造成的一些副作用啊，也是不太一样的。好，所以呢，这是只是说对于这个疫情啊，目前来说真的是堪虑啊，所以疫苗的施打都未必能够很快的去抑制呢变种病毒的蔓延。那现在又再次传出这个疫苗的问题，当然是会担心这个拖累到这个相关疫苗施打的进度。好，所以呢，这是美国目前的状况啊，就是它这个人数多不断往上。标哦，又碰上这个 Johnson Johnson 疫苗出状况，血栓的副作用。好，所以呢，问题呢是一个头两个大。好，那另外的话呢，这个美国附近这个加拿大也是6000多人啊。那这个巴西附近的话不用说这个阿根廷27000多人，哥伦比亚呢16000多人啊，都是单日都是破万的感染新冠肺炎。另外的话呢，秘鲁6000多，智利5000多。好，所以的整个南美洲目前看起来状况也跟亚洲一样这个蛮严峻的。亚洲的我们刚刚讲到偏向于南亚跟这个中东。再来的话呢，欧洲这两天平缓一点又起来了所以呢5个国家呢。 单日破万，中间的话法国又飙升了，这个法国的话呢39000多人单日新增，意大利呢13000，波兰13000，乌克兰11000，德国10000，另外的话呢，俄罗斯8000啦，西班牙、荷兰6000多，希腊哦，这个也升高了4000多。好，所以呢，这些部分是看到呢，这个整个全球的疫情啊，目前亚洲的话呢，单日破30多万啊，算是看起来疫情呢，尤其是印度啦，这个飙升最严重的，跟土耳其。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讲到南美洲。OK， 好，那对台湾来说的话呢，刚才讲到的一些疫苗啦等等的状况，昨天呢扩大施打了一两天，昨天还是人很少1181个人呢，这个扩大施打，所以呢，等于是放在那边的疫苗啊，效期也快到了啊，所以呢，现在防疫中心打算再扩大呢施打的对象啊，看看更多人会不会愿意来打一下。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是讲到跟疫情有关的讯息啊，必须还是要这个提高警觉。好，那接下来就看看呢，欧美股市啊，这个欧美股市呢受到这些部分呢有部分影响了，但是当然也有一些呢股市自己的逻辑。好，所以呢看起来是涨跌互见的。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在美国呢，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68.13点，收在呢33677.27点，跌幅是0.2%。纳斯达克指数涨了146.1点，收在13996.1点，涨幅是1.05%。S&P 500呢上涨了0.33%，另外呢费城半导体跌了0.17%。好，所以就是涨跌互见的美国股市。欧洲的指数呢都上扬啊，德国涨了0.13%，英国涨了0.02%，法国呢涨了0.36%。好，那这个为什么涨呢？当然这个我看这个相关的媒体报道也讲到说，明明啊这个欧洲的疫情那么的严重啊，然后呢美国施打强针这样的出现状况，不过投资人呢并不理会这些利空，那依旧的收高啊，那所以呢。我就说股市有他自己的逻辑啊，那当然啦，对这个德国来说的话呢，看起来，欧洲啦啊，这个德国有个好消息了啊，就是他们的算是德国的国宝吧啊，这个宾士啊，他们也这个积极的要投入呢电动车的行列啊，要投入电动的豪华车的行列。然后呢，这边就这个媒体报道就很可能啊，因为它是后发先至，可以跟呢特斯拉哦这个进行 PK 等等啊。我想这个部分当然有些带动。好，那这个只是在讲到欧洲一小部分，就美国来说的话了啊，这个美国当然。各自有一些呢，这个利空利多的消息。那利空的消息不用说了，就刚才讲到说呢，美国暂停施打 Johnson 的疫苗，所以看到了一些相关的航空类股啊，很明显的都是下跌的。好，但是呢，刚才也讲到了，像是电动车的话题呢，不断的这个上扬，所以特斯拉呢，昨天暴涨了8%哦，所以呢，相关的一些呢，电动车还有呢，跟半导体有关的，因为峰会的关系，都是往上扬。好，回到蓝轩时间啊，所以刚刚讲到的一些呢，这些在股市当中啊，比较各自啊，这个利空利多的消息，先讲利多好了啦啊。那这个利多的话呢，包括我们刚刚讲到一些个股啊，这个个股的部分的话呢，像是特斯拉，暴涨了8.6%啊，那是因为呢一个投行啊，这叫做Canaccord Genity 啊，他看好了这个特斯拉呢会征服这个上兆美金的能源市场，还不只是讲到电动车，因为还有电池的关系啊，还有。电池的研发，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介绍马斯克的书的时候就讲到说，他其实这部分啊，我觉得他最让人家觉得我觉得值得去效法或者很钦佩的地方在于说，他非常勇敢去做梦啊，他的每一个梦听起来大家都会觉得说，可能吗？一个民间企业上太空可能吗？都是国家请国家之力耶。这个当初美苏之间这个太空竞赛的时候，你今天一家公司你自己这个傻小子这个自己去进行一个太空梦，结果他真的这个有那么一个梦，也就做到了那包括这个超大型的电池等等，其实都是包括电动车。好，那所以呢，这边讲到就是说，它可能不只是这个电动车的市场当中目前看起来是个领头羊，它很可能呢可以这个去征服上兆美金的能源市场。那这边的话呢，另外就是讲到这个 Mercedes-Benz 它也推出了全新的电动豪华车，想要这个让整个品牌这个大翻转。好，那所以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包括特斯拉，包括呢这个 Benz 它的这个股价都是上扬的。那再来的话，苹果的话呢，在昨天五大科技公司当中。 当中的表现最亮眼啊。那因为重点是他最近有个新的消息，他正式寄出了邀请函。他每一年啊这样子的一个发表会都会收哦，对这个吸引啊非常多的果粉啊，这个屏息以待哦，看看有没有这个新的令人炫惑的啊这个产品出来。那这一次的话，敲定在4月21号凌晨1点举办今年的呢首场首发会。当然预期就是会有一些新品问世啦哦。那再来的话呢，虽然我们刚刚讲到呢这个 Johnson Johnson 哦，因为呢被暂停施打的关系，所以呢股价跌了 1.34%， 但是他的对手的疫苗厂哇，这股价呢都立即飙涨哦，包括呢 Moderna 哦，包括呢这个辉瑞哦，分别涨了哇，这个 Moderna 涨了 7.4% 哎哦，这个涨幅非常的大。好，那这个辉瑞涨了小涨了 0.51% 哦。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在疫苗类股啊，这个也是带动上涨。那一些车子啦，一些相关的科技类股呢，在昨天也都是上扬。那再来的话呢，有一个话题是比特币啊，这个比特币的话呢，一方面是因为它不断的啊，这个先前因为马斯克在用啦，哦，这个买这个电动车也可以用这个比特币之外啊，它竟然这个比特币的交易所要上市。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相信这个比特币的话呢，未来这个发展这个可期的话，它这个股票你要不要去买它呢？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是他们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叫做 Coinbase 将在今天这个美国的 NASA 指数呢直接上市那估值近1000亿美金那一方面当然啦，很多人是高度的这个去期待它，但另外有一群人呢非常高度的怀疑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个投机商品而已那不过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呢比特币在这个在昨天这个相关的消息一出来之后，也再次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好，所以呢，这些呢是一些在话题性的部分带动了一些各个类股有这种上扬的局面。那再来，当然就整体来看的话，有几个经济数字了一个经济数字的话是美国的相关的这个小企业的信心指数，表现的是比预期来的好。再来的话呢是 CPI 也就是他们的物价指数三月份的物价指数的话呢，比起预期也是来的高，来到了 2.6% 预期是 2.5% 所以代表的是他们的经济状况就是蛮明显的复苏的所以因此带动了物价的上扬。好，那所以呢很多的就是你看一些分析了，还是蛮看好美国的下半年的那另外的话呢，除了这个美国的物价指数之外的话呢，中国大陆的三月份的进出口指数看起来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目前看到的是他们三月份这个他的出口比起去年同期增长了 30.6% 那进口的话呢是飙升了 31.8% 创下2017年2月份以来的最大增幅。好，不过呢这个就过去一两个月来说的话呢三月份的 30% 的成长其实不算多了啦所以呢这边也特别提到说尽管这个全球的需求看起来是增强的，但是呢中国大陆三月份的出口状况其实是低于预期的那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就是要看看接下来整个的疫情全球的状况是不是可以继续的带动需求还是一时之间的反弹而已。好，那所以呢，但是就数字本身来说，只是不够好，但是还是好的啦所以就美国就中国来说，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就数字来看的话呢，经济数字来看，事实上呢都带来一些相关的乐观气氛。好，那所以呢，就是讲到了一些利益多的消息那还包括了就是拜登呢现在还在积极的游说两党的国会议员要通过他的2.2兆非常大的美国梦这个基础建设的一个计划那这个部分当然还是在这个加税裁员怎么来这个部分呢在角力。那现在已经成为少数党的领袖这个 McConnell 他是说不可能支持拜登的这个基建提案的尤其是加企业税。那另外的话呢，好像有讨论到有关于联邦汽油税这个部分那这个拜登强调不会考虑提高呢汽油税但是呢企业税的部分的话呢，似乎是势在必行。OK， 好，所以呢，这个是拜登他的大手笔，他面对到的一些政治上的挑战。那当然还有这个政治上的挑战呢，可能不只是国内跟共和党之间的政情也还包括了国际之间的。那就是呢，今天最新的消息是他敲定了这个相关的气候峰会的时间了我们刚刚讲到的 Kerry 这个开始呢就是今天正式宣布，大概就在今天的时间吧这个今天时间，拜登的气候特使 Kerry 将会呢抵达中国大陆到上海。 嗯，我看看啊，4月17号哦，那还没有哦，这个今天发布是4月17号，他会前往上海啊，那进行3天的访问，去上海、去首尔啊，讨论了这个全球气候变迁的会议，然后的话呢，他会跟。这个中国大陆也是一个气候特使哦，这个见面还有跟一些气象气候相关的一些官员，那据说的话呢，还会跟这个上海的这个韩正来见面等等啊、哦。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这只是一个等于是暖身啊、哦，这个暖身之后的话呢，全球的视讯的气候会议会在4月22号、23号呢登场啊、哦。那这边讲到说在美国举行，不在美国举行。嗯，大概就美国准备一个会议室吧，因为还是视讯啦啊，他邀请了中国、俄罗斯等等40位啊，这个全球的领袖参加啊，所以这边讲到的就是说呢，全球也还是有合作的部分啊，所以呢，白宫特别表示说呢，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不是引发冲突，而是竞争而已。I like you.好，回到蓝轩时间啊，所以呢，听起来尽管啊，这段时间其实美中之间啊，这个在拜登上来之后，尤其呢在南海部分啦、南海部分、台海部分啊，这个新疆、香港跟台湾问题上面呢，其实不断的针锋相对啊，一直到今天哦、都还是有一些相互的喊话啊，这个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不断的讲到说呢，就是对台湾啊，不要不断的威胁啊，那甚至呢，虽然一方面讲说要求中国大陆不要不断威胁，但是美方也不断释放出一些呢，哇，这个中国大陆可能打算要统一台湾哦，这样的一个话题，我想这个部分真的是很明显的哦，拿台湾作为筹码哦，那就是说，嗯，其实有关于武力犯台这个事情哦，当然你说摆在最后哦，可能一个不得不的一个可能的方式之一哦，我认为呢，就任何国家，尤其两岸之间的话呢，可能会是一个哦指向，但是呢，就整个现实的状况来说，跟目前哦这个讯息面来说的话呢，中国大陆都没有真正武统台湾哦到这样子的一个严重度哦，那只是说不断的有这个消息，我们就说啊，什么两年的。6年的啦，但是让大家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分析哦，所以某个程度来说的话呢，其实台海的紧张与否，有些时候是在口头上的紧张与否，就你可以把它讲得很严重，你可以把它讲的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和缓，但是呢，有些事情它就是不断的啊，这个有点像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样，你讲的越严重，它就越严重。因为呢，你讲的越严重，就开始彼此之间针锋相对，所以导致呢，情势就来得更严重啊。所以某个程度来说，我觉得。台湾作为美国的棋子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呢，就是现在很明显的看到他为了要累积他对中国的筹码，所以他就不断的去加强台湾受到威胁这样子的一个严重度啊。那我觉得对台湾来说，你当然永远不能够掉以轻心啊，面对那么一个在对面的强权，但是是不是要甘于被另外一个强权这样的不断的塞狼，我觉得实在是每天讲这个新闻有点烦，坦白说。好，那这个所以到底虚虚实实如何，我觉得要去看看清它了啊，要看清楚整个局势啊，所以目前的局势来说的话呢，这个台湾成为这个美国的筹码这件事情在过去这一两年间很明显啊，在拜登上台之后可能运用的方法不一样啊，但是呢角色依旧不变。OK, 好，那这个部分讲到就是说，那但是虽然他现在口头上面都还在讲一些呢听起来这个很警告性的话语，但是面对气候变迁这个事情上面来说的话呢，白宫又把调子放得很软啊。所以昨天的白宫特别这个针对这个气候变迁的部分他主要邀请了这个习近平，邀请了普丁来参加呢4月22、23号这个在美国举行的气候变迁会议的领袖视讯峰会啊。那中间是不是会进行中美双方这个双边会议，目前呢也在讨论当中，还没有决定啊。但是呢，或许有那么一个可能。然后得特别强调说呢，美国会跟中国跟各个国家呢进行各个方面的接触。美国跟中国之间，是这个竞争，而并不是希望能够引发冲突哦。所以呢，等于是话这个也是两面讲啦。那尤其你说像这个 Kerry 既然是视讯会议，照理说其实你也不需要特别的飞去哦。所以呢，这个举动显然的。 表达的这个善意程度哦，跟拜登希望呢，跟这个习近平之间建立呢，在其他的紧张关系之余，有一个看起来畅通的啊，这个互动良好的关系是还蛮积极的啊。所以呢，这个 Kerry， 否则的话，其实照理来说，视讯会议就可以了嘛啊。但是 Kerry 特别飞啊，飞到了中国大陆去，要见啊，这个包括呢中国的气候特使啦啊，这个谢振华啊等等等，还有韩正，我们刚刚讲到的。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在美中之间看起来确实。是有那么一个呢，既合作又竞争又对抗啊，这样的一个三种形态同时并存的一个状况。好，所以呢，这个是有关于呢美中之间目前最新的状况。那再来的话呢？拜登昨天还宣布另外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对美国来说啦，那就是呢，先前川普说，打算呢在五月份的时候呢，从阿富汗撤军，但是目前看起来呢，要稍微延后一点了，延后到9月11号，就在911，我想这个时间点的选择啊，是有蛮有象征性意义的，这个911那天，从阿富汗撤出所有的美国部队啊，所以呢，虽然时间稍微比川普所预定的啊缓了一些，但是呢，就美国呢。20多年啊，这个从那个时候的一些冲突而必须去派军以来啊，也算是一个蛮重要性的一个转捩点或是一个据点吧。如果说真的是撤光光哦的话。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阿富汗撤军这个事情。那再来的话呢，这个话题现在的部分是蚂蚁金服啊，那个蚂蚁金服，我们前两天讲到，它被这个中国大陆开出了他们史上的这个天价啊，那要求他就是在反垄断这部分付出罚款。那事实上最主要就是要进行一些整改啦。那所以呢，这个包括《纽约时报》也大幅度的报道说，蚂蚁集团显然的遵守啊这个中国政府的要求，进行全面性的业务改革。好，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显然的让这个中国政府呢觉得应该是相对来说应该是可以满意的啦啊，所以才会讲到说它的股价在昨天呢也就是往上飙了啊，认为是不是到那样的一个状况为止啊，应该就是利空出尽了。好，那除了蚂蚁金服呢很认真的宣布了全面性的整改，那他们要申请成为一个呢金融的控股公司啊，这个接受更严格的审查之外，这个阿里巴巴呢也这个在昨天表示他们要对商家推出多项的降低成本的措施，要调降他们的服务费，因为先前呢被指说他对这些商家不好，还这个要求你不准去其他的平台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现在看起来呢变得像这个好东家好的这个房东一样就是要推出这个调降一些呢相关的商家的服务费等等。好，所以呢就是来自于呢这个蚂蚁金服这个相关的报道，还有阿里巴巴。但另外的话呢，有关于新疆棉这个话题，事实上还有一些相关的后续啊。这个纽约时报特别关心的是 NBA 的一些球星啊，他都代言了很多很多这个类似的运动品牌啦，这些衣服啦，又是一些棉 T 等等啊。那将会如何处理这些呢？代言品牌的问题，目前看起来似乎也夹在华盛顿跟北京之间有两难的局面啊。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讲到一些呢比较跟国际财经跟地缘有关的部分。OK， 那我们现在来补讲一下这个油价这个油价呢，在昨天看起来都是上扬的。纽约部分的话呢，上涨0.8%，收在每一桶呢60.18块钱美金。伦敦布兰特原油上涨0.61%，收在每一桶63.67块钱美金。因为接下来要讲另外一个呢蛮重要的地缘的消息但是它跟这个可能的美中紧张无关，它跟呢日本要排放和废水有关，跟我们地方很近，马上回来。好，回到蓝轩时间那不过呢，在讲到这个日本呢要排这个核废水之前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是，除了美国跟中国之间就是说他派这个气候特使这个 Kerry 要到中国大陆去，算是一个比较善意的破冰可能有一个合作的地方的一个缺口之外，另外的话呢，拜登跟普丁这个通电话，那这个是路透社的报道，现在白宫证实了这个白宫发言人沙奇说，确实就是说好像就在之前不久吧 稍早可能是昨天到今天这个时间啊，就说拜登跟普丁通了电话，然后呢谈到了希望呢在未来的这几个月之内啊，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可能双边的会议，就像我们刚刚讲到了，会不会透过呢这个气候变迁的会议当中，美中双方啊要有这个单独的双边会议，现在正在讨论，在思考当中。那这边也讲到说呢，美俄之间啊，这在未来几个月呢，可能是不是会举行峰会？不过这边看起来可能更。这个具体的是他们可能会说在今年夏天，而且在第三国举行，所以可能是一个面对面的会议啊。那 OK， 这个部分的话呢，讲到说美方啊，当然希望跟俄罗斯方面是说能够希望能够有一个正常的关系啦啊。那美方的意思就是说呢，不预期跟俄方打交道的时候呢，会有那么充分的信任啊，就马上之间双方呢就这个像好朋友一样很难啊。但是双边关系虽然仍然是挑战。但是也还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至少可以就武器管制啦、伊朗的核协议啦等等议题呢，能够有合作的空间。OK， 好，所以呢，这次看起来是一个拜登所显示出来的啊，即便呢很多话题看起来都非常的尖锐啊，但是呢，在不同的国家，尤其对于中国大陆、对俄罗斯，各自会有一些气候变迁啦，或是一些武器管制啦等等的相关的合作空间啊。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这个刚才看到这个比较新的消息，这个美中或者美国的一些国际局势对台湾来说都是有一些牵动的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核废水的话题了。今天台湾这个除了自由时报之外，各报的头版头条都报道这个消息，福岛的核废水两年之后呢要排入大海。那我想呢，这个消息之所以很重要，当然是这个台湾跟这个日本是非常非常的临近的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除了说是美国支持但是是呢，美国那么远那台湾附近呢，不是台湾，就日本附近的国家，通通都反对那包括呢这个台湾，包括呢南韩，包括了中国大陆那尤其是呢，我们是表达遗憾啦那但是态度相对来说比较柔和，大陆跟南韩这个是态度表现的非常的这个强硬中国方面的话呢是直接炮轰这个发表正式的声明这个批评呢日本。不顾呢国内外的质疑跟反对，没有经过呢跟周边国家跟国际社会的充分协商就单方面决定以排海的方式来处置呢这个福岛的核电厂这个事故的核废水，所以说他这个极不负责任会严重损害这个周边国家的健康安全跟这个利益。那另外的话呢这个包括南韩韩国也是这个强烈的批评这个南韩的外交部还召见了日本的驻韩大使表达抗议。OK， 那另外的话呢，国际的一些环团组织也都是呢大幅度的抨击这个绿色和平，大家非常熟悉这个非常活跃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国际的这个环保团体直接这个发表谴责说这个日本是暴行说他呢伤害了日本跟邻近地区的人权这个因为讲到用干净水这个海洋是一个人权问题以邻为祸呢，这个自私的行为，日本呢违反了国际的公约可能呢他们就呼吁要去进行。行抵制因为呢他说这个部分是违反了海洋公约法的内容并没有经过协商之后就决定呢把这个核废水呢排进太平洋所以呢应该要受到强烈的谴责那所以呢目前到底是状况怎么样那因为呢现在看起来福岛发生到现在，它的核废水这边有张照片，我就看起来比较清楚了这个就是呢，如果有看直播的朋友可以看得到，就是现在它在福岛的发电厂附近呢，堆了一堆一堆的，你看都是罐子，铁罐子这个我想实际看的话，应该是非常高大的这些铁罐子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装的呢都是这个核废水，总共目前看起来的话呢，附近有1061座的还不是罐子，叫储存槽，那么大的一个铁这个看起来就是做的一个铁槽，那里面呢就是都是含有高浓度的放射性物质的污水因为它当初呢当然就是持续的要去灌注这些水然后冷却整个反应炉嘛。对不对那是因此水就带有这个辐射物质在里面。那这个辐射物质的水呢就放在这一些储存槽里面所以总共现在目前有1000多座。那这个1000多座的话呢在2022年就是明年的夏秋之交即将要满。所以再也放不下了所以他们就打算要怎么办呢就说要去排放。那当然日本方面的说法是说呢他会经过稀释，我会稀释之后才排放那说稀释到什么程度呢，说会稀释到呢把含有放射性的这些 物质的浓度呢降到日本国家标准的国家标准的40分之1，那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饮用水的标准的1/7，然后之后再排放。所以意思就是说呢，它对于日本的规定啊，跟对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意思就是说呢，应该是符合的啊。那排放的话，而且它，你知道它这样子的核废水排放多久？就稀释以后，当然就会量会更大，要排放30年。从2年之后就排放30年啊，那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工程啊。那对日本来说的话，当然就菅义伟来说，你看日本媒体的报道是说他敢挑战安倍不敢挑战的事情啊，所以呢就说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就算他觉得艰巨啊，或者日本人甚至觉得说，他这个是很勇敢哦，但是就周边国家来说的话，则觉得是一个非常粗暴的行为哦，就是说你自己片面决定哦，或者说你跟美国商量好了。那目前是说联合国的能源总署也支持了，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降下来稀释的这个程度应该是可以符合一个呢不会危害健康的标准，是全球公认的核子安全标准哦，所以呢决策过程呢算是透明，这是美国国务院的说法哦。但是呢，对于周边国家来说，是不是真的有被咨询？那渔场到底怎么办啊？所以这边讲到，就是说像台湾最临近的，目前看起来呢，我们的渔民当然最担心了啊。这个他们也是不断的抗议啊。那原因在于说，我们的秋刀鱼啊，说这个福岛附近的秋刀鱼场呢是最受影响的，不只是台湾的秋刀鱼哦。台湾有秋刀鱼啦、鲸鱼啦，这些鱼鬼头刀啦，什么旗鱼、尾鱼啦等等啊，其实都会跟着这个太平洋释放出来的这个水之后，经过洋流这样跑啊，都会受影响。这么讲，最主要是连日本的秋刀鱼啊，这个日本的秋刀鱼非常非常有名嘛啊。很多人喜欢吃日本的海鲜，我们甚至很多日本料理店啊，都特别强调的是空运日本的海鲜来台湾的啊。那但是呢，它如果排放的话，当然率先影响到就是日本的渔场，再就是日本临近的渔场，那当然就包括台湾啊。所以呢，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啊，真的是很伤脑筋啊。但是你说它放在那边到底该怎么办呢？好像也必须要处理啊，那所以你到底是有没有更好的、更合理的或者更妥善而透明的、备受监督的一个方式，而且是一个尊重邻国的方式啊？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尤其台湾跟日本这么的近，台湾跟日本又这么的友好，台湾人又那么爱吃日本的东西，我想这件事情呢，可能来得更加的重要。OK， 时间到了，明天见，拜拜。